接下来科技 email 单元，王老汉现在在我们的现场，导演兄，
大家好。
哎，今天好像要为我们带来的第一个话题是科学人。
对，我们谈谈一月号的科学人。
嗯，
那这个当然科学人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每次只能挑一些，我认为值得介绍给大众的这个篇章来讨论一下。
嗯，
那第一篇是一个有趣的题目，那它的标题叫做“减重手术也能够治糖尿病”，这是有意思吧？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于就是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是代谢症候群或是一种代谢疾病，所以我们到医院里面基本上是去看新陈代谢科。那这个你看这个标题说，事实上动手术也能够治糖尿病。
嗯，
所以这个的本来听起来看起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啊，居然在这个标题上结合在一起。
嗯，
就是动手术也可以治疗糖尿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上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为了要治疗一些这个体重过重或是肥胖的人。
嗯，
那用手术来治疗体重过重或肥胖的人，基本上是整修他的消化系统。
嗯，
那你譬如说把胃缩小，
把肠道减短，
一点不错。那这个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这位作者。他是一位医师，他在这个回顾过去100年来动这一种手术的经验，他在整理这些医学文献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让他觉得非常意外的一个现象。
嗯，
也就是说那些动手术的病人有许多都报道他们糖尿病的这个症状减轻了。
嗯，
那甚至还有不少那这个病人在一个月以后他们的体重还没有开始下降，那他们的血糖值就已经恢复正常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已经回顾了过去一个世纪的这个医疗文献，所以他可以判断就是这一个疗效似乎是持久的而不是一时的。所以他就非常的好奇。那这一篇特别的报道就是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消化系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嗯，
那我们从小学的就好像把这个消化系统比喻成一个工厂。那我记得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对，
这个在学校里边看过一张壁报，就是事实上是一张挂图了。
嗯，
那个挂图就是把整个消化系统，就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加工厂。
哦，
那这你从这个食物从嘴巴送进去，牙齿嚼碎，舌头搅拌，那送下食道进入胃，那一进入胃，那马上就这个有工人，这个用这个消化液来冲洗那一些食物，然后又有又有工人哈来研磨那一些食物，然后那一些食物在这个胃里边变成乳糜了以后，再进入小肠，再进入大肠，沿途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机械以及化学作用在那边进行。
有工人来服务。
那这个机械我们都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肠道的蠕动。那化学作用就是各式各样的消化液。那我们知道嘴巴里面有唾液，然后胃里面有胃液，然后进入小肠以后，那这个胆汁胰液都这个分泌到小肠里面去。那最后那这个小肠把这个养料吸收完毕了之后，剩下的残渣就进入大肠。大肠还有吸收作用，那就是把那一些残渣里面的水分再吸收到身体里边去。我的意思就是说哈，
你看得很仔细啊。
我印象很深刻，我也许我对这个生物学感兴趣，就是这一类的教学挂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我们把消化系统只是想象成 一个工厂，这个工厂里边主要在运作的力量有两种，那一种是机械作用，另外一种是化学作用。那可是你要是读了这篇报道，你就会知道很明显的整个消化系统的运作，那还有许多的元素是我刚刚所描述的那种教学挂图完全没有触及到的。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整个消化系统里这个还有许多的元件。这个我们再用工厂的比喻来说的话，就是还有许多分工的部门，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我们过去只是这个简略的提到一下而已。那你在这篇报道里边，那一些我们过去忽略的这个元件或是作用的消化的作用机制，都扮演一个角色，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所以才会使得动减重手术也能够治疗糖尿病。那这篇报道里面所谈的减重手术，关键在于就是小肠的前段跟后段。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那胃把食物转化成乳糜状以后进入小肠，那一进入小肠，小肠的前段就大家很熟悉的十二指肠，那就
是
那就位于小肠的前段。那这个胆汁跟胰液这两种不同的消化液，也是在小肠的前段注入小肠，跟那些乳糜混合在一起。
是。
那现在这种手术是把小肠的前段截掉。那这个使得小肠后段直接就接上胃。那这个使得这个食物跟胆汁跟胰液就分开来。那分开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小肠的前段第一个受到食物本身的机械性的刺激，第二个受到了这个消化液，也就是胆汁跟胰液的刺激，会释放出好几种不同的讯号，这个提醒脑子，提醒身体来释放各式各样的荷尔蒙。那一些荷尔蒙都涉及到你胃肠的下一步的消化作用做准备，第二个还包括吸收。所以你要是把小肠的前段截掉的话，那整个消化系统的作用方式都变得不一样。虽然细节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确实知道动了手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是改变它的肠道环境。
对，这一篇不仅你说的没有错，可是那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是还有好几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第一个发现消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里面有许多的元件在作用，这是第一。那第二，我们还不知道它们彼此相互作用的全貌，可是我们可以描述，就是这一些人动了减重手术，改变了他的消化道以后哈，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结果？那现在医师这篇报道就是在描述医师是怎么样描述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那简单的讲，你刚刚所说的改变了肠道的环境是其中的一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食物在进入小肠的后段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胆汁跟胰液。所以这个食物在进入大肠的时候，它的这个状态，那它包括它的化学状态，那都跟过去不一样，那样就会影响大肠菌群的组成。大肠菌群发生了变化了以后，就会影响那这个身体的吸收的作身体的吸收的作用。所以这篇报道基本上是告诉我们，的确动手术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手段。那这个对某一些人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手段，而且它的这个效果 这个持续的时间还算是相当的长。
嗯，
那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仔细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糖尿病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这个威胁越来越大的一个富贵病。
嗯，
那糖尿病的病患里边有90%都是第二型糖尿病。
嗯，
那这一类的病糖尿病的病友是最可能受惠于这一种手术的。
是。
那根据这篇这个特别的报道，他提出了一个数字，那就是接受外科手术的糖尿病患者 89% 五年以后都不再需要使用胰岛素。
这个
效果是非常
鲜明强大的数字。
对，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他这上面说的是接受外科手术的糖尿病患者。
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医师不会毫无缘由的鼓励这个糖尿病患啊接受手术的。
嗯，
那医师也要要对他的病人也要筛选，所以这是筛选过的病人。
嗯，
那不是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都适合使用这一种方法来这个治疗糖尿病，因为无论如何，动外科手术是，譬如说你截掉这个小肠的前半段，或者是你把胃收缩
小，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侵入性的过程。那这个侵入性的越深的程度越深，要越深入的话，那对人可能造成的带来的意外风险就越大。
嗯，
所以朋友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跟医生仔细的讨论这一个选项，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是
这个使用这种方式来治疗。
嗯哼。另外在1月号的科学人第82页也有一篇文章，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手术。
对，这是一篇比较轻松的科学史。嗯，那事实上它只有2页，那也就是说才不满3000字的一篇报道。
嗯，
那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是西方医学史上的一个关键，这个特别是与外科手术有关的。那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全身麻醉术。
嗯，
那这个全身麻醉术事实上一直到1846年才问世。
嗯，
所以在1846年以前，那外科医师动手术哈，那都讲究速度要飞快。
嗯，
那因为那是没有这个全身麻醉术的时代哈，所以这个外科手术就本身给病人所带来的痛苦是相当大的。
嗯，是。
所以这个在外科医师在动手术的时候需要助手。要固定病人，那甚至是压制病人。
嗯，
那外科医师手要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他们还需要孔武有力。这个所以他一刚开始就介绍一位19世纪上半叶啊，英国也是苏格兰的一位著名的外科医师，他叫做李斯顿。
嗯，
那我过去就读过他的故事，非常的有名，你知道吗？就是他有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他动外科手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看
啊。
那这些人大概是其他的外科医师，主要，那当然还包括病人的家属。那这个病人先绑在这个手术台上面固定好。
嗯，
那先由助手做好一些准备的工作，最后这个李斯顿就这位著名的外科医师走进手术室。
嗯，
好
像一个华丽的大秀。
他准备完毕要动手了，你知道他怎么说？他向所有观礼的人大叫一声：“为我计时！”
啊，
你知道就是要展现他的快刀。你知道他卸一条大腿，他卸下一条大腿，那1分钟。
哦，
这个真是速度真是飞快，真是厉害。
嗯，
那他当然，他也曾经犯过严重的失误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你譬如说要切腿，要切手，那这个都需要助手固定病人，
嗯，
那紧紧的抓住病人的那个动手术的部位嘛。那李斯顿他那个手那个刀实在是太快了，
嗯，
他快到什么程度呢？他会把这个助手的手指都可以切下来，
恐怖。
那这是必要的，嗯，那因为现在大家仔细想想看，那是一个没有麻醉药的时代，然后在西方医学史上，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一位英国作家的自述。
嗯，
就是他说他是怎么样接受乳癌手术的。
嗯，
这一位英国作家啊，他叫做 Fanny， 他是这个18世纪出生的一个人，他一直活到1840年。
嗯，
那他已经将近60岁的时候，就是1811年，他觉得乳房很痛。那是八月，然后很快医师就确诊那是乳癌，所以那这个医师就告诉他说，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动手术把乳癌给切除，所以这一位作家啊，他就先做好了准备。你知道他怎么做？他把他的先生、把他的儿子都差遣离家。
嗯，
不让他们待在家里。
是。
因为当时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医院是给穷人去的地方。
嗯，
有钱的人家
在家里，
基本上是医师上门来看诊，包括动手术就在你的家里。
嗯，
所以这位英国的作家他先把丈夫跟儿子送出门，然后他写好遗嘱，然后再写好诀别信，在家里面静待医师上门。那结果医师上门了，七个人 ，Man in Black，这就是他用的英文
，Man in Black，
这很有意思。
MIB
七位医师上门，你知道他在哪里动手术？在他家厨房的大餐桌上面。
嗯。这个有趣，
而且还有最有趣的是，一刚开始，那这个医师，这个主刀的医师哈，要求他带来的其他医师的一位，来按住动手术的乳房。
嗯哼，
那这一位作家哈，已经60岁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乳房，让我自己来。”厉害吧？
嗯，
所以那是没有麻醉药的时候动的手术。那这位作家他在动手术完了，是这个应该是九个月以后，他写信给他的妹妹，
嗯，
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哦，
那这一封信流传到今天，
变成一个医学文献了。
对，我们教医学史的时候，都会指定学生看这一篇，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下，就是在当年在全身麻醉术还没有这个发明的时候啊，医生跟病人是怎么样处理手术。
嗯
，OK， 这是非常的精彩，而且他这样子动完手术以后，他活到1840年，在1811年动的手术，
哦，
活到1840年，
还多活了
29年。OK， 那这是很不容易的。
嗯，
可是他过世的时候1840年全身麻醉术还没有发明。
还是没发明。
我刚刚说过了，医学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次这个全身麻醉术是1846年10月16号发生在这个麻省总医院。
嗯，美国。
这就是美国的现在的医学中心之一，它也算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这个教学医院之一。
哦，
对。那所以每一年的10月16号这个都要纪念这一个这个日子。
嗯，
所以就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一篇特别报道就是来描述全身麻醉术诞生前后这个英国的这个外科手术界哈的一些有趣的轶事。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读这一篇。
有一些内容啊，感觉它像小说一样。 那像这个李斯顿在动刀的时候，像你刚才说的，转身向观众，好像他要宣布是我的秀开始了。
一点都不错，其实
My show,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Show time。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哎，我们要稍微休息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老板现在在我们现场，为我们介绍的下一篇，一月号科学人的文章是好像跟大麻有关。
对，这是一篇专栏，非常短，只有一页，那全文也不过只有1000多字而已。那可是它这个题目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应该提醒大家。那它的标题，它把它的意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麻会改变青少年的大脑。这边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脑子，这个出生的时候只有成年的是1/4，但5-6岁的时候，就尺寸而言就已经达到这个成年人的尺寸。5-6岁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证据显示，这个人的大脑会继续不断的发育，一直到过了20岁。甚至可以发育到30岁。OK， 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其实谈过很多次。那这一篇专栏它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大麻。那因为在美国，已经开始有一些州宣布，大麻是合法的。
是。
那这个特别是针对一些疾病，那大麻是有效的。OK， 那而且还有，就是2012年公布了一个研究报告，显示，13名成人，吸食大麻之后，他停止，吸食大麻，25天，那他的认知，就恢复了正常。
哦，
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一篇，报告哈，显示是吸食大麻，其实安全的程度非常的高。OK，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刚刚说过了，人的脑子事实上是要发育到20岁甚至到30岁的，所以对于青少年而言，那他们吸食大麻，所造对神经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啊，有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一篇专栏是在提醒大家，即使对于成年人而言，大麻是相对安全的药物哈，那对于青少年来说哈，那仍然要小心，所以是青少年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尝试大麻。
是，
大概就是
好像他还调整我们的，比如说对于大脑方面的食欲啊、睡眠啊、情绪、记忆、运动，好像是全方位的。
一点都不错，
都有影响。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这个礼拜比较新的这个科技知识。第一个题目，针灸啊，这是个老题目。
对，一点都不错。那关于针灸的效果，现在在美国医学界里边，仍然你可以看到有两派很不一样的意见。那有而且都出自于权威性的学者，不是鸦鸦屋的人。那这个有一派就是说，针灸是有效的。那另外一派就是说，针灸是完全没有效，完全是迷信，或者完全是这个所谓的安慰剂。OK， 那就是12月7号，上个月初，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肿瘤专家，他是专门治疗乳癌的，他叫赫许曼。那他在一个乳癌论坛上公布了一个实验结果，那就是226位妇女经过6个星期的针灸治疗，实验组的改善情形比对照组要显著而持久，他认为这是最好的证据，显示针灸是有效，而不只是安慰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呢？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哈，在美国有许多乳癌患者， 他们动完手术以后啊，他们必须要接受荷尔蒙疗法。什么意思呢？
抑制他的，
就是要抑制他身体里面的女性荷尔蒙。OK， 那可是问题在于啊，最常使用的这个药物啊，有一些副作用。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就是会使得人感觉到类似关节炎的疼痛。关节炎是很麻烦的，
是
这一种慢性病。OK，那这一种疼痛啊，这个估计使得有一半病人啊不按时吃药和擅自停药，所以事实上这是对他们的生命是有威胁的这个行动的。OK， 所以这个这一位乳癌专家赫许曼，他要去想办法要减轻这一种疗法的痛苦。那他所以也选择了针灸来做事。
对，他仍然是荷尔蒙疗法的一种支持的。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因为根据他们这临床经验显示，有不少的这个病人事实上是因为他忍受不了那种疼痛，所以他擅自停药，
是
或者是他这个不按时吃药，那这个都对这个愈后没有好处嘛。
千万不要理解成说针灸可以治乳癌啊，就我们的媒体很容易这样子断章取义，
一点不错，
是吧？好，贫富差距的根源，这也是一个题目嘛？
一点都不错，
这也是个科学的问题。
考古学难道不是科学吗？
好，你说。
现在哈，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时代。过去20年，经济学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OK， 那这怎么样减轻贫富的差距？那现在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世界有2%的人拥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财产。
2%的人，
对，2%的人拥有超过一半的财富。OK， 这是绝对的不平等。那测量一个社会，这个贫富差距，有许多的工具，其中一个最流行的，而且媒体也最常引用的，一个工具叫做吉尼系数。那这是一个翻译名词，吉尼系数。
吉尼。
那这个我们中文的吉是吉祥的吉，尼是这个
尼姑的尼。
对，吉尼系数。那这个系数是假如是零的话，表示这一个社会是绝对的平等，人与人之间在财富上毫无差异。那假如这个吉尼系数是一的话，表示这一个社会是绝对的不平等，只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财富。那好了，根据这个吉尼系数哈，现在的美国，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8、那相当高，
相当高，
相当高，
也表示他们相当有财富，也表示他们相当不平等，
相当不平等了。那这个，然后今天的中国呢，也非常的这个高哦，那是0.73。
这个崛起了，
对对对，这
不平等崛起，
对，中国是崛起了，不过是中国的少数人崛起了，
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他们的政策嘛？
这一部分人终于出现了，那所以学者就很感兴趣，就是人类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显著的贫富差距的？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非常好的证据显示，在农业起源之前，也就是在整整10000年之前，那人类生活在小社群里边，人类并不定居，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基本上不可能有什么财产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是相当平等的。
是，
那这个所以考古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不平等的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从常识来说，我们都知道，那从农业兴起以后，人定居了，那财富就开始不平等了，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可是这个考古学家总是想要知道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那这个现在有一个考古学的团队，是一个美国的考古学的团队，那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测量不同社会的内部的贫富差距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他们想出来的测量项目呢是什么？是住房的大小，就是住房彼此差异，就是大小差异不大的社会， 那表示他们
贫富差异比较小，
比较小。
嗯，
那这个住房差异很大的社会是贫富差距就很大。
啊，
那结果他们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哈，旧世界。也就是欧亚非三洲的旧世界，
嗯嗯，
那它的贫富差距，这从出现以后就不断不断不断的恶化。
嗯，
那可是新世界，所谓新世界就是大家熟悉的什么玛雅啦，
嗯，
那这个南美洲啦，
嗯，
就是不北美洲啦，
北美洲
北美印第安人啦，
中美洲，
中美洲的玛雅啦，嗯，那就是在新世界的考古遗址。这个来看哈，你会发现新世界的贫富差距，这个初期出现了以后就没有继续的发展，换句话说没有继续的恶化，跟旧世界是很不一样的。旧世界是不断的不断的深化这一种不平等，就是贫富差距的情况是越来越恶劣，
像中国就是，是吧？
一点都不错。
那美国呢，
他的感兴趣，
美国
他讲是北美印第安人，北美，
哦，
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新世界跟旧世界会有这种不同的发展。诶，再说一遍，就是新世界农业起源了以后，那他们的贫富差距开始显著的这个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嗯，
可是到某一个程度之后，那贫富扩大的趋势就停止了。
哦，贫富差距就
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
嗯，
可是旧世界是非常的明显，这个贫富差距出现了以后就不断的发展，一直发展到今天。
嗯，
所以这篇论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新旧世界不一样？
为什么？
那他们提出的答案就是新世界有家畜，旧世界没有家畜。
没有家畜。
家畜，
哦，
一点不错。那你想想看，最重要的家畜，古代。你耕牛，
嗯，
耕牛是生产工具，那还有这个马，
嗯，
马是运输
工具，也是武器啊。
这一些家畜哈，不仅仅在你个人活着的时候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生财工具。那事实上在你死后还可以遗传给你的家人或者是这孩子。
嗯哼。
所以这一种遗传的制度，哦，会加深贫富差距的这个鸿沟。
是。
OK。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旧世界有家畜而新世界没有家畜。
所以家畜反而造成了扩大了贫富差距的趋势。
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嗯，接着我们进行的下一个话题是登革热吗？
对，登革热疫苗。
嗯
，OK， 那登革热病毒是一种黄病毒。
嗯，
那
黄热病？
不是。这是病毒分类学里边，它是一个属的属名。
哦，
那黄病毒属里边包括好几种不同的病毒，分别引发不同的疾病。
嗯，
那登革热是一种黄病毒。
嗯，
那黄热病的病毒、兹卡病毒都是与登革热病毒同一属的黄病毒。
哦，
OK，
是。
那当年在中美洲，黄热病病毒造成非常严重的疫情，甚至使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工程都停顿。
嗯，
你知道吗？巴拿马运河其实一刚开始是法国人开凿的。
嗯，
1880年开始凿。
嗯
，OK， 那最后被迫放弃，就是因为黄热病。
哦，
okay， 那1903年， 美国人接手继续开凿。
嗯
，OK， 那1914年正式通航。OK，
开了30多年了。
是。那美国人能够成功哦，是因为美国的陆军军医，他们组成的一个调查团在古巴。终于发现了黄热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终于发现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染的病毒所造成的。那由于有这个发现，所以这个你可以想出比较有效的这个预防的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美国才可能把巴拿马运河开凿成功。那现在登革热是全球的重大健康问题，
是
每年你听这个数字啊，非常惊人呢、啊。每年约有4亿人感染，
哎呦呦，
那其中50万人住院，有12500人死亡。那由蚊子传染在由蚊子传染的疾病里边呢、啊，登革热是最流行的一种。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有一半生活在登革热的流行地区，所以研发登革热的疫苗啊是当务之急。那登革热的病情，那轻微的那只不过就是发烧，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感冒发烧很相似。那比较严重的那就叫做登革出血热，或者叫做登革休克症候群。那它的症状是血管会渗漏，血小板会减少，那它的不断的出血，那是内出血。
内出血。
然后最后造成低血压休克，那导致器官衰竭以及死亡。
是。
那登革热病毒有4种亚型。那感染每一种都能够获得终身免疫。通常第一次感染只会令人发烧，并无大碍。但是第二次感染，要是感染的是不同的亚型。
等一下，你不是说他感染了他就终身免疫吗？为什么还有第二次感染？
我不是。你终身免疫的意思是说你第二次感染不会造成病情吗？这叫做终身免疫嘛？
还是会感染？
那怎么不会感染呢？这是病毒是由蚊子传播的嘛？所以你被带有病毒的蚊子叮咬了之后，那病毒不就进入你的身体吗？那你假如终身免疫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病毒再次侵入你的身体以后不会造成病情嘛？可是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真正的问题
感染到的是不同的亚型，
对，那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登革热。那学者对于造成这个现象的机制啊，到目前为止还不完全清楚，只知道第一次感染所形成的抗体要是数量不足，那这一些抗体接触到不同的病毒亚型就不会中和病毒的感染力，反而会与病毒结合，
增强病毒的感染力，
增强病毒感染力，使病毒更容易侵入免疫细胞来繁殖。
这完全是吴三桂。
结果就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造成非常严重的病情。那现在有一个美国团队，他们在分析尼加拉瓜一个小儿临床医学的资料库，发现相关的抗体浓度，就是孩子体内的抗体浓度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才会在感染不同亚型后发作严重的病情。OK， 那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啊，对于登革热疫苗应该要求它能在就是这个接种者的体内造成足够的抗体，
不然反而疫苗会带来更严重的病情了。
一点都不错。那千万这现在就很重要了。你看啊，这一篇论文啊，正式发表的时候是去年的11月中。
也没有多久以前啊。
对，那这个问题啊，就在菲律宾发生了。那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个登革热的疫苗已经问世了。
是。
Okay， 那这一个登革热的疫苗，那是由法国的一个专门制作疫苗工厂的这个药厂 研发的。嗯、OK， 那是在2015年12月通过许多国家的审查，专门供9岁以上的孩子来接种。
嗯、
那2016年4月还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背书。
嗯、
那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啊，推荐在登革热猖獗的地区来使用这一套疫苗。那也就是在2016年的4月，菲律宾就宣布他们要为9岁以上的儿童接种这一种疫苗。
是
OK， 那现在到现在啊，你看、啊、就2016年4月到现在，
他已经卖了一年多了，
还不到两年了，
嗯，
就是一年半。
嗯，
那已经有83万名儿童啊、嗯、接种了这一种疫苗。
嗯哼，
可是哈、啊，也就是两个月以前，就是去年11月、
嗯、
法国的疫苗厂宣布了，那这接种疫苗的人哈、啊、应该要严格的筛选，只有罹患过登革热的孩子才可以接种。从来没有感染过登革热的孩子啊，不应该接种，否则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哇，这个严重了。
那所以总言之一句话，就是菲律宾政府在去年11月就立刻就撤销了这一个疫苗的许可证。
嗯。
而且还向法国这个疫苗厂正式提出了赔偿。要求赔偿啊，7000万美金，而且要是出现了这个有严重副作用的个案，那要求这个疫苗
加重赔偿，
要全部负责到底。
嗯，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闹在这个工卫学界啊，现在闹得很凶。
是，
所以我就再说一遍，就是发展这个疾病的疫苗，其实并不是像想象那么简单的。
嗯，
我们回顾医学史啊，你就会发现，那当年巴斯德成功的研发了几种疫苗哈、啊，从某个角度来说，你真的不能不说那个是运气。
嗯，
那像登革热这种疫苗，这个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也是全新的一个这个知识。
好，我们还有一个小的问题，我们还剩下2分多钟啊。机改香蕉，什么都有机改了哈。
对，这是一个澳洲的团队完成的一个实验报告，刚刚发表。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香蕉的黄叶病啊，
嗯，
这个是非常的猖獗。
是。
那对市占率占40%以上的一个品种啊，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强。
嗯，
那这一种疾病呢，是由真菌造成的。
嗯哼，
那现在已经有的这个专门消灭真菌的这个药，事实上没有效。
哦，
就是它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嗯，
所以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了。那这个根据调查的报告，中国大陆所有生产香蕉的地方都已经感染了。
嗯，
那这个根据3年前好像是荷兰学者的研究啊，那这一种疾病哈、啊，香蕉的疾病事实上起源于好像是印尼。那然后是经过台湾散布到其他的地方去的。OK， 那这个所以澳洲一个团队，他们就设法在其他香蕉的品种里边找到了一个基因。
嗯，
那这个把它转植到这一个市占率最高的品种里边去。
是，
然后他们做了3年的实验，那他们发现哈，对照组，那也就是说没有转植基因的，
是
这一些香蕉株哈，那有2%到100%发病。
哦
，OK， 那可是实验组，也就是拥有这一个转植基因的这个香蕉，他们是80%到100%的健康。
哦，
而且香蕉的形状并没有因而变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嗯，哎，那到底我们能不能吃机改食物？
那我不是讲过了吗？
这不是
现在的食品的安全问题最严重的都是污染造成的。你看看最近那法国的那个奶粉问题也是污染造成的。
嗯，
没有听说过机改食物造成什么样子的食品风险问题。